弟兄姐妹平安，我刚刚跟你们一起读那个《使徒信经》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开五倍速啊？你们念得超级快，让我有点跟不上。不过我就想到我自己，我以前的刚信主的时候，我读《使徒信经》还有主导文，跟你们速度其实是一样快的，说不定比你们更快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需要晚祷，晚祷呢最后的环节就是以主导文结束，所以大家都想要赶快结束，所以我们就念得很快。我有一个感受，就是这个是一个过程，不是念得慢好，或者是念得快好，这是一个在信仰里面成长的过程，这都是出于神，这个是上帝在我们生命每个阶段、不同时刻的工作。我们什么时候会感谢神？我通常听到的就是，考上了好学校，或者是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，我得到很满意的结果，所以我就感谢神。各位有听过因为考试考不好感谢神的吗？各位有听过因为得癌症生病感谢神的吗？我们去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感谢神的时候，都是一些合我们心意的时候？我们才会欢喜快乐，感谢神。不合我们心意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感谢神呢？今天的经文是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写的一封信。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？因为保罗要告诉所有基督徒，在患难中也要有喜乐。这个是腓立比书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信息。这封信在哪里写？在监狱里面写。各位知道还有几封监狱书信吗？总共有四封，分别是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还有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。这四封被称为监狱书信，就是保罗在坐牢的时候写的。腓立比书的第一章，他说：“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，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、诸位执事。”从第一章里面第一节，我们可以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，是保罗和提摩太写的。那到底是保罗写的还是提摩太写的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保罗写的，然后提摩太去送信，就是提摩太是信差。有些学者认为是保罗口述，保罗说，然后提摩太写，两个人一起完成的。各自都有各自的圣经学者支持这些论述，但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。不过肯定一件事情，这封信是保罗跟提摩太一起合作，把这封信传达送到腓立比人手上的一封信。好，这是作者。那读者呢？受众是谁？受众，他说《腓立比书》是写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和执事。这里我们要分清楚，因为它虽然是叫腓立比书，但它不是给所有住在腓立比的人，它是写给谁的？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，他是写给住在腓立比，并且还有一个条件，在耶稣基督里的什么众圣徒，众圣徒就包含监督跟执事。好，换句话说，这一封信是给信耶稣的人的，住在腓立比并且信耶稣的人的。为什么要提到给这些人呢？因为当这封信如果一样到腓立比，可是他给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看见了，请问对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对他们的意义就不大，因为他们看了就只是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人写的信。可是呢，对于这些信徒，就像我们一样认识耶稣的人，看到这封信，我们会知道。这个是出于上帝的劝勉，这是出于神给的安慰。保罗在各样患难中得到安慰，他也用从神得到的安慰来安慰那些正在患难中的人。 所以呢，他就写了这封信。好，安慰各样患难中的人。换句话说，腓立比人现在日子好过吗？不好过。保罗写信给他们，是因为腓立比人，他们现在腓立比的圣徒，他们现在在腓立比，他们的境况很不好。为什么很不好呢？这个就要谈到腓立比的地理位置跟他的文化。大家有看过那个圣经地图，腓立比的位置在哪里？大家知道吗？这里欧洲，这里是土耳其，这里是希腊。腓立比的位置呢，刚好在土耳其跟希腊的比较中间点，靠海的位置。它很接近海，但它不在海边。好，这是腓立比的位置。腓立比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，刚刚说这边是土耳其嘛，土耳其就是连接亚洲，然后希腊呢这边就已经是欧洲了，所以腓立比的位置刚好是连接东西方的位置，它的贸易呢就非常的茂盛。好，那一个地方如果贸易非常的繁荣，人也很多，各位觉得它会发生什么事？我们以前台湾有几个很有名的港口，基隆港跟高雄港。你们知道港口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故事。港口一开始都是因为贸易往来，所以会有各国的人在这边进出。换句话说，这边就会有很多的交易，很多的交易就可以有很多的金流，很多的金流就会有人从当中赚到钱。从当中赚到钱，人会怎么样？人有了保暖之后，就会想更多的事情。他就会想要有一些娱乐，就会有一些声色场所的出现。哥林多城就是这样，所以腓立比的位置，他也是在港口的位置，所以他也是很富裕的地方。一个很富裕的地方，试探诱惑越多。大家有没有去过乡下？你们去过最乡下的地方是哪里？台西。最乡下的地方还有没有跟兰屿有没有去过？我认识一些。台大有一些会去兰屿做志工的，他们很喜欢那里。他们现在都已经毕业了，已经出社会工作了。以前是台大学生，都会出一些志工队到兰屿去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那里吗？因为那里很单纯，很纯净，可以享受上帝创造的大自然。当他们回到公馆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觉得哇塞，完全是两个世界，因为公馆有太多好吃好喝好玩的东西，让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安静下来亲近上帝。这个就是诱惑。所以腓立比就是一个类似台北市或者是各大港口的地方，有非常多诱人的东西会让人没有办法好好的亲近神。这个是腓立比信徒的挑战。另外一个挑战是什么？腓立比呢，它其实也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。我们以前台湾被日本殖民过，还有荷兰被很多不同的政权殖民过。通常呢，我们的印象中，我们从教科书上面读的那种殖民就是次等公民，就是没有办法享有跟公民一样的权利。但是腓立比不是哦。腓立比的这些居民，他们很享受自己成为罗马的殖民地，成为罗马的公民，因为他们享有跟罗马公民一样的权利。那个时候罗马是非常强盛的，你想一下，现在如果你是美国的公民，你享有所有跟美国一样的权利，美国公民一样的权利，就是那种情况。所以腓立比信徒他们很享受成为罗马的殖民地这个身份，应该说他们很享受自己就是罗马公民的身份，所以他们非常崇尚罗马的政治还有宗教文化。罗马的宗教文化是什么？罗马的宗教文化叫做凯撒崇拜。你有没有听过凯撒崇拜吗？就是把他们的 还不叫皇帝，凯撒大帝、凯撒王当作一个崇拜的对象，把他当作主，称他为救主。好，称他为救主会有对基督徒有什么影响？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基督徒不会称耶稣基督以外的主为救主，所以他们拒绝称凯撒是主，他们就遭受到边缘化，甚至遭受到逼迫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要从监狱里面写信给腓立比人、腓立比圣徒的原因，因为他们受到这个世界的试探，他们也受到信仰的逼迫，所以保罗写信给腓立比。腓立比教会呢，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基督徒群体，他知道他们正在受逼迫，所以他就透过书信来鼓励他们。用什么鼓励他们？从经文看，用自己的见证。因为最后一节保罗说，你们的征战就像我以前发生过的一样，你们看过，你们也听过。所以保罗用自己的见证在鼓励腓立比信徒，就算自己在监狱里面，他一样可以有从神而来的平安还有喜乐。这是保罗用自己的见证在鼓励众圣徒。保罗凭什么？保罗凭自己真的是倚靠神而有出于神的喜乐，就算在百般的试验中。所以保罗的见证是最有力量可以激励这些正在受患难中的信徒。接着我们来看27节，27节说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行事为人，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应该就是做公民，就是你要做公民。对他们来说，他们这个理解很直接，因为他们受罗马殖民，所以他们知道做公民就是好好的遵守罗马的规定、规则跟法律。但是这里说的不只是要好好的做一个罗马公民哦，后面他说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换句话说，保罗要他们做的公民是什么样的公民？是罗马公民而已吗？不是，是属神、属天国子民的身份的公民，就是他要鼓励他们好好的成为一个天国的公民。保罗告诉他们，在地上你们要遵行罗马的法律，但是呢，你们更要活出天国基督的生命。腓立比信徒是罗马的殖民，被殖民，是罗马公民没错，但是他们同时也是天上的公民。保罗用的是希腊文法当中一个很特别的语气，叫做命令语气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腓立比信徒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，活出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让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相称，不是选择题，它是基督徒的本分。所以保罗使用的希腊文语气是直接的命令语气，你们要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子，因为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子，你才可以有真实出于神的喜乐，在百般的患难当中。各位有没有听过一首诗歌叫做《所有美善力量》？有听过吗？没听过人可以回去听一下，很好听，很感动，而且激励人。这一首歌的原创者呢，是20世纪初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。你们有没有听过潘霍华？潘霍华就听过了。好，潘霍华是一位牧师，他也是他自己是德国人哦。但是他在纳粹统治德国的时候，他反对纳粹政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反对希特勒集权的主义去屠杀犹太人。潘霍华有很尊贵的身份，他是神学教授，他也拿到美国神学院的一些就是聘书，要聘他去教书，所以 更拿到美国的居留权。换句话说，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他可以不用留在德国，他可以去哪里？他可以去到美国去，远离战场。但是他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讲错，是二次世界大战，远离战场。所以呢，他就放弃他美国的教职，回到了德国。那在德国发生什么事呢？他回德国是享有德国公民的权利，去享受他的家乡的环境吗？不是。他回去，他就组织了一个地下神学教育的机构。他透过这个机构继续传讲上帝的国，让更多人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是不合上帝真理的教导的。为什么潘霍华要加入反抗纳粹的组织？因为他不愿意在国难当中人民跟教会都在受苦，所以他希望把上帝的真理传扬出去，因为他知道唯有出于神的安慰才会让人觉得在患难中没有那么苦。所以他回到德国去，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哦，他说信仰如果不付诸行动，那你的信仰就是死的。信仰如果不付诸行动，我们只是按时的来崇拜，按时的唱诗歌，按时的读圣经，若这些行为没有付诸行动，那信仰就是死的。潘霍华付诸行动了，那他也得到最后的终局，他的终局就是他被捕入狱。在监狱里面他做什么？我刚刚说到所有美善力量这首诗歌就是他在监狱里面创作的诗歌，他也在里面写下很多的书跟神学的反思。在1945年4月的时候，他39岁，他被希特勒处以绞刑，所以他只活到39岁。他为了他的信仰可以付诸行动，献上了他的生命。39岁其实没有，年纪没有很大，如果按照这样的话，我过几我也差不多了。所以他教导了我们一件事情，用生命提醒我们，信仰不只是我们口头的表达，信仰是真实生命的经历，是用生命把属主的见证真真实实的活出来。什么时候可以看见我们真实的信仰？当我们遇见挑战的时候，当我们遇见挑战，可不可以持守真理，可不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就是在考验我们信仰的时候。回顾历史哦，有很多的圣徒，他们的生命真的是活得跟基督的福音相称。有很多圣徒，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。各位有觉得自己的信仰受到逼迫吗？还是我们觉得我们的信仰很舒服？如果你觉得你的信仰很舒服的时候，你可能要好好的想一想，我的信仰真的有跟神连结吗？什么是我们的信仰？唱诗歌、敬拜、参加神是爱、参加北中门、参加全中门，我想都是，这都是信仰的过程。但我们更需要的是透过生命的每一个经历，每一个困难，不管是好的、喜乐的，或者是很困难的、挑战的，我们都把它透过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求神给我们坚定的信心，帮助我们可以持守所信的福音。这个是需要经历的。各位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多的机会遇到挑战，我也祷告求主帮助各位遇到挑战的时候可以想到耶稣， 可以回到主的面前，透过祷告把重担交托给他。接着保罗说，不论自己有没有离开监狱，保罗还在罗马监狱关着，保罗说，不管我有没有到腓立比跟你们见面，还是我只是听见你们的景况，我都希望你们可以同有一个心智，可以站立的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。同有一个心智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同感一灵，就是同有一个圣灵，并且齐心努力为福音的缘故。除了展现属灵的合一，腓立比人也非常为自己罗马的身份，公民的身份感到非常的自豪。所以当保罗在写信的时候，都会用一些罗马人会用的用语来表达，当中有一些政治军事的用语，也有政治的用语。站立得稳，我们今天经文里面的站立得稳就是军事的用语，罗马军队在用的话，意思是你要站好，你不要被敌人打倒了，你还要坚定不移的站着。各位在学校或者是在现在有人在打工，你们敢讲你们的信仰吗？很多人是不敢的哦，很多人是不敢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大部分的人不是。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在外面，他们会不好意思泄愤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他们在泄愤祷告的时候，别人会看他们，他们会觉得有点害羞。我们的信仰需要在教会里面活出来，我们的信仰也需要真实的在社会里面活出来。祷告不会只有在教会需要祷告，相信神不会只有在教会需要相信神。面对福音的敌人，面对不信的人的眼光，我们要像罗马的军队一样，坚定不移的站立，不能被击倒。我们跟保罗时代不太一样，他们受到的逼迫是真的逼迫，真的会死的。我们受到的逼迫呢，比较多的时候是言语上的，可能是调侃，甚至是霸凌，但是我们仍旧要为所信的福音站立的稳。刚刚大家都没有什么觉得受逼迫，或者是觉得被调侃的感觉。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，因为大家可能都已经习惯了活在基督徒的群体里。在学校，大部分的同学也都跟你们相安无事，但是各位可以试试看，如果我们试着上街头去传福音，你们得到的回应会很不一样。我记得台西有一阵子都会上那个外面去传福音嘛，那个需要非常大的勇气，尤其是在台西，你出去外面那些阿公阿嬷讲台语就算了，他们信的那些拜拜啊做什么，可是根深蒂固。当你有勇气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的信仰就在当中被建立，你就可以越来越站立的稳。这个就是潘霍华说的，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活出来就是死的。各位有没有听过宣教士的故事？我们都听过很多宣教士的故事。宣教有很多种形式哦，有在你家门口传福音也算是广义的一种宣教。宣教有异国的宣教、异地的宣教、跨文化的宣教、本地的宣教、同文化的宣教，各式各样的文化，不同的形式。有一群年轻的宣教士呢，他们一群人决定要到一个异国、异地、异文化的地方去宣教。他们的形式就是跨国、跨文化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宣教形式。我们讲一样的语言，想要把圣经读懂，把上帝的话讲清楚都很不容易了，何况他们要用不同的语言，要学一个新的语言去传福音，那 它是非常难的。所以呢，他们刚到当地的时候，他们就受到很多的挑战，语言也不通，讲什么也不知道，就根本就没办法对话，圣经也不是他们的文字。然后有一些宣教士因为水土不服，所以到那边就开始上吐下泻，然后被一些病毒感染。更重要的是，当地人非常排斥他们，因为当地有当地的信仰，当地有当地的文化，你们这些外国来的信仰跟文化我们是不会接受的，所以他们面临很多的困难跟挑战。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子就是打包行囊就回家了，但他们没有，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同心合意的为福音去征战。有的人很有语言的恩赐，他就开始去翻译圣经，他就开始去学当地的语言。有的人有医疗的专业，他就开始去开那个 搭棚子义诊，让那些比较医疗资源比较落后的这些当地居民，他们可以有地方免费看病。然后有的人呢，他就很会交际，他就去跟当地的校长跟当地的一些村长打交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，他们定出一个共同的目标，他们同心合意定出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叫做把福音带进社区，并且要建立可以持续运作的当地教会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不是只是去传福音就这样而已，他们有一个意向，一个目标是我要把福音带给当地的这些人之外，我要让他们可以自己运作，当我离开的时候，这间教会它可以自己运作，它是存在的，它甚至可以去传福音，培养其他基督徒领袖。所以呢，这是他们的意向目标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他们就开始到市场去跟那些商家聊天，就是硬聊，因为词语不多嘛，就硬聊，就像可能你到某一个国家，你的语言跟他不通，你就硬聊。然后有的人呢，就会带领当地的人开始去跟他们分享见证。然后刚刚说到那个进入学校跟校长建立关系的那个就厉害了，那个校长呢就为他们开了一个班，这个班呢就有点可以像我们做儿童营一样，就可以把当地的小孩子下课放学没地方去了，就聚集起来办一个营会。这些小孩子都听见耶稣的福音，这些小孩子也都一起祷告，一起信耶稣。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面对很多的困难，但是最后他们齐心为福音努力打破困境，他们得到的是什么？他们得到的是真的在五年之后建立起一间可以自给自足的当地教会。原本只有几个信徒的聚会处变成一间可以自给自足的教会之外，这间教会还可以差派本地的领袖到邻近的村庄去。这是什么？就是他们可以差派自己在邻近的地方的宣教士。这些工作在人看来都非常难，但是只要是出于神，神就会必定会亲自成就。所以要齐心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努力。为什么呢？28节给了我们答案，为什么要齐心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努力呢？因为你们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，28节，这是证明他们沉沦，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。这句话我想了很久，我也看了很多解经书，什么叫做证明他们沉沦，你们得救是出于神。你们知道打仗凭的是什么吗？凭的是武器，凭的是精良的部队，高杆的战术，当然都是，但这不是核心。打仗最重要的凭借的是赢的信心。如果你不相信你会赢，你一点都不相信你会赢，你觉得自己死定了，你会自愿去打仗吗？ 不会的，我们都希望自己会赢嘛。所以如果一开始你就认为自己输定了，你就不会甘心乐意的去参加战争。28节，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，保罗告诉腓立比信徒，在高强度的压力之下要有信心，不要被吓倒，因为这是证明你们得救是出于神。得救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在基督里的信心。沉沦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在基督里没信心，或者是没有在基督里的信心。换句话说，保罗说他们可以不怕敌人的惊吓，是因为他们有在基督里可以赢的信心。这个赢不是你可以打败对方的赢，这个赢是你的生命在基督里得着确据。就是当这个世界过去了，当你的身体老化了，当你甚至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你的生命仍然是存在的，在基督的国度里。所以保罗劝他们，劝勉他们不要被吓倒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觉得保罗也在吓唬他们。29节，保罗说，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他鼓励他们要信，因为你们得救是出于神。但是他又告诉他们，你们会受苦，你们信服基督，并且要为他受苦。各位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愿意为基督受苦吗？受苦是很难的，何况是不是为了自己享受的苦而受苦。如果呢，我受苦可以得到我想要获得的，眼前看得到的，可能比较容易。但是呢，在福音里面，我们得到的是永恒的生命。你们现在看得到吗？现在看不到，现在看不到，那个动力就会小很多。除非怎么样？除非你很深刻的相信，你的生命有永恒的盼望。这个世界一切至暂至轻为基督所受的苦楚，你就可以欣然接受。出于神，我们会得安慰；若不出于神，若没有对神的信，吃一点苦头我们就哀哀叫。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，就连保罗被关押在监狱当中也是出于神的主权。保罗知道，所以保罗写了腓立比书这一封在监狱里写出来的喜乐的书信。他没有因为被关在监狱而不喜乐，他反而不论处在什么情况下，他都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喜乐。他也希望把这个喜乐透过他传达给腓立比人。我本来还想要讲一个故事，但是我的时间不够了，所以我就简单的说一个见证。有位牧师，也是20世纪初的牧师，他叫王明道，我不知道各位认不认识。如果你有看一些基督徒的见证，他应该会，你们应该会知道他。潘霍华是德国人，王明道是中国人。他为基督受逼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日本侵入华北的时候，要求当地的教会都加入一个基督徒联盟，他不要，所以他被日本的军队逼迫。当共产党打赢了胜仗，主导中国大陆的时候，他也受逼迫，因为中国政权希望他加入三国，就是受政治局管辖的三自爱国教会，他也不要。不要会怎么样？不会怎么样，当然会怎么样，怎么可能不会怎么样？不要他就被抓进去关，关了多久？关了一下下就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关太痛苦了啊，他关在里面他受不了啊，所以他就说我要写悔过书啊，我要出去，所以他就写了悔过书，他就被放出来了。 放出来之后呢，他过得比在里面还要痛苦，他每一天都背负着那种背叛基督福音的控告，所以他后来受不了了，他又自己回去找公安，他说你把我抓去关吧，我不要在外面过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。第二次进去关了多久？20年。关了20年出来之后，他在里面他也写作，他也传福音，用书信，用写作的方式出书，在里面他就把他的手稿给传出来，然后让外面的人去帮他出版。到他老的时候呢，他一样继续的在传福音，一直到1991年7月28日在上海病逝以前，他都坚守他的信仰，传扬耶稣基督的拯救。王明道这个人你们不认识，这位牧师你们不认识，但你们跟他有关系，一点点关系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时间不够还要讲他的见证。王明道牧师1991年7月28日在上海病逝，91岁。台湾呢在8月8号的晚上为他举行了一个追思礼拜，他的追思礼拜就在信友堂举行，台北信友堂，所以他跟你们有一点点关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些历史的前辈或者是我们说美好的见证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，让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最好的不是丰衣足食高枕无忧，基督徒的生命最好的时刻是不论在平安、患难、富足、贫穷、自由、受苦中，都深刻的相信一切是出于神。就连这样的相信，就连这样相信的信心都是出于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或许我们生命的经历不多，但我们仍旧可以向你祈求，主要用我们有限的经验来经历你无限的大爱以及拯救。主要让我们去看见，不论是好是坏，是顺境是逆境，一切都出于神。主，我们是有福的人，因为我们听见了你的福音。主，我们是蒙恩的人，因为我们生命得着耶稣基督的拯救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带着对耶稣基督的信，可以在这个世代站立的稳，为主打那美好的仗，做那美好的见证。求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